弟兄姊妹，我哋一齐祷告。耶稣基督，你配受我哋嘅敬拜尊崇。当我哋嚟到崇拜嘅时间，我哋去体会你对我哋嘅帮助同埋拯救。我哋求主你继续让圣灵嚟去帮助我哋，引导我哋，让你嘅话语成为我哋生活嘅引导。听我哋嘅祷告，靠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在刚才姊妹帮我们读的经文，特别是旧约撒母耳记下那一段呢，是提到大卫他来去为着扫罗和约拿单，和其他的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所杀而写了一首的哀歌。在当中他将到这个扫罗和约拿单都形容为以色列的勇士英雄。如果大家对于扫罗和大卫的关系有了解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奇怪，为什么大卫会仍然称呼扫罗勇士和英雄呢？我想大家揭一揭去旧约的撒母耳记上的第18章，旧约圣经的400页。如果大家有印象，早两个主日分别都是关于撒母耳记的内容的。在当中让我们知道大卫被高立，然后呢他还去打败这个的非利士人哥利亚。其实起初扫罗是很欣赏大卫的，因为大卫他能够弹得一首好的琴，使到他舒畅。但是当他在这个的17和18章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杀死了非利士人哥利亚的时候，还有扫罗一起来去回到去接受百姓特别是妇女的欢迎的时候，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18章第7节，当时那些妇女欢乐唱和来去迎接扫罗的，但是呢他们却是这样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于是扫罗就非常愤怒，从那一起第9节我们看到，从那一起扫罗就敌视大卫，然后呢他的混乱令到呢他要来去用枪来去击杀大卫。然后第15节我们看到，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更加排他。然后呢他就安排了一个计谋，表面上是要将他的女儿来去嫁给大卫，但是其实他要能够娶他的女儿米格，首先呢他就要去杀一些非利士人。其实他原本是想用这个方式令到大卫被杀害。然后如果我们简单地继续望下去，就由第19章一路就描述到扫罗要迫害大卫，甚至他要求他的儿子约拿单来去杀害大卫，说他会危害扫罗和约拿单那个的权位。但是约拿单帮助大卫，但是呢大卫始终他都要去逃离，在第21章我们看到大卫逃离扫罗，而且当中曾经有祭司帮助他，结果在22章我们看到扫罗残杀祭司，一路由后面撒母耳记上一路去到我们看到第24章那一些部分的时候，其实是看到大卫为了要逃避扫罗的追杀，他要走到旷野当中。而其实当时扫罗仍然是不放过他的，他在撒母耳记上23章提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上帝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面。而且在24章26章我们分别看到大卫有两次的机会他可以来去伤害扫罗，但是他都没有这样去做到。然后 到后来的局势的发展，以色列人就遭受非利士人的攻击，然之后这个的扫罗和约拿丹就战死在沙场。所以我今早很特别想透过大卫这一位的年轻的勇士，这一位圣经的里面的诗人，去体会在一个的我们7月1号一个的回归庆祝的日子，或者我们的崇拜定为香港主日的日子，让我们体会我们其实无论是我们的人生，或者甚至我们所处身的环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庆祝的声音，有呼求的声音。而大卫这位的年轻的勇士，他当日他是怎样来去遭到扫罗运用大量的国家军力的资源来去攻击他，而他当中所受的苦是怎样的呢？我请大家揭去诗篇的142篇，诗篇142篇。在诗篇里面有3篇的诗篇是特别提到是在大卫在旷野的洞里面来去写的。当我们揭去诗篇142篇这个909至912页，大家特别在诗篇142篇这个篇章的数目后面，大家看不看到一些很小的字啊？这里有很小的字写着大卫在洞里作的悔悔诗，是一篇祈祷。这个其实在那个我们中文圣经的印刷编排上面不是很理想的，因为呢这些在诗篇后面通常的细字呢，反而呢是希伯来文原本的圣经里面呢已经包含在当中，是很有历史的，即呢也都呢能够让我们去对于旧约的背景有更多的了解。这里提到这个是大卫在洞里面在旷野里面作的一个的祈祷悔悔诗。在这里呢我们特别呢从一些的祈祷的诗篇，或者圣经里面的一些的哀歌的诗篇，让我们能够去更加体会诗人，甚至是诗人所代表的群体他们当时的心情。我们能不能够去听到诗人那些的高兴的声音，我们听不听到诗人那种的受苦哀求的声音呢？在这里诗篇142篇第一节我就说到，我出声哀求耶和华，出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倾诉我的苦情，在他面前陈说我的患难。他的苦是怎样呢？第四节他说，无人认识我，我无避难之处，也无人眷顾我。他在旷野的洞里面，所以你会体会到他几能够明白他是几咁的孤单。而当他受攻击的时候，在第三节说到，在我所行的路上，人为我暗设网罗。但是他将他的盼望，将他倚靠摆在上帝度。第五节和第七节分别说到，你是我的避难所，求你从被囚之地领我出来，我好颂扬你的名。他是一个很孤单软弱受攻击的境况里面，而是很多人要去攻击他，谋害他，充满着网罗陷阱。我想大家再揭去诗篇57篇，诗篇57篇。815页的上半版，815页的上半版，诗篇57篇，又系啦，喺呢个嘅诗篇嘅篇章数目后边咧，有一啲好细嘅细字啊，考下大家眼力，请大家一齐读呢啲细字吓，诗篇57篇后边啲细字，大卫。是啦， 正如我所讲，点解咧？呢一啲嘅细字嚟去表达紧佢哋嗰个嘅呢一个诗篇嘅背景，喺全流上边，佢哋将呢一篇嘅诗篇五十七篇嘅内文咧，系睇为大卫喺逃避扫罗、藏喺旷野嘅洞里嘅时候作嘅一个嘅金诗，而且呢首嘅诗篇唔单止系喺旷野逃避嘅时候写咗落嚟，或者系佢。即系咧，从佢创意继续嚟去唱诵落嚟，然之后喺后来，当然系大卫，应该系大卫作君王之后嘅事情况，就系咧，佢系交咗俾圣咏团嘅团长吓，即系咧国家嘅圣乐团，而且咧好有曲调。当然呢啲曲调幽要毁坏嘅曲调咧，就已经失传咗。但我哋起码知道呢一篇诗篇。是有这样的背景，有这样来去唱诵传流下来。他这里同样都是说到，我要投靠，在第一节那里说，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直等到灾害过去。第三节说，上帝必从天上施恩救我。而在诗篇五十七篇，我们会看到他都是应用着他所受的苦的，他要求上帝的怜悯，要他现在面对着攻击，面对着灾害，他被人践踏辱骂，在第三节里面说到，然后第四节他说到，我好像在要吞吃我的狮子当中，而那些的狮子的吞吃的牙齿就是枪、是箭、是刀，他经历着一些人以攻击性的方式来去要伤害他。但是这一位诗人大卫，他在很困难的状况，很痛苦要求上帝怜悯的情况里面，他以上帝为他的中心，他仍然要去称颂上帝。当我们来去看诗篇五十七篇的时候，我们可以分到两个大段落的，因为大家留意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在诗篇五十七篇里面有多少次出现上帝啊这个的，就是呼喊的，对上帝呼喊的称呼呢？上帝啊，有多少次出现啊？没错，有四次的出现，在第一节、第五节、第七节和第十一节。同埋大家留意，第五节和十一节是一样的。第五节是上帝啊，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第十一节都是上帝啊，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这里就会形成了好像我们唱传统的诗歌那样有副歌的。所以你会看到一至五节和六至十一节就是两节的诗歌的段落，而当中上帝啊，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是一个诗歌的副歌。一至五节是表达着他那种的痛苦的情况，他那种受灾的情况，他那种受攻击的情况。但是你会看到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就很不同了，是那个情景，他因着上帝成为他的中心的时候，他知道他会从他那里得帮助。虽然敌人为我设下网罗，在第六节他说敌人在我的脚下设下网罗压迫我，但是甚至为我掘了坑，但他们会自己跌在其中。而在这里，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原本的希伯来文的写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诗人是很刻意将上帝成为中心的，因为他那个的对上帝的称呼那个编排的位置和我们现在看到不同。他的编排位置会是这样的，第一节他会说，求你怜悯我，上帝啊怜悯我。然后第五节他是说，愿你崇高过于诸天，上帝啊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然后第七节那里反而会是，我心坚定，上帝啊我心坚定。而第九节那个主啊，亦都同时咧，唔系摆喺前边，系摆喺中间。我要喺万民中称谢你，主啊，在万族中歌颂你。诗人嗰个嘅写法上边，系要表达咗上帝系佢嘅中心，
是他要称颂的对象。所以我想大家呢，你去一起读一次，即是诵读这个的第七节到第十节，体会诗人那种的诵读，第七节到第十节，请大家一起读。我们去感受到呢，他虽然在一个困难里面，但他说我的要来去歌颂，我要醒起来，他不是要醒起来去想怎样来去逃避这些攻击，而是他要醒起来，来去让他整个心灵，让他整个全人来去在人面前，在万族万民面前来去称颂上帝。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慈爱，上帝会来去施恩拯救他。这个岂不是我们见到大卫的经历吗？没错，我们见到大卫这个年轻的勇士遭到扫罗不断来去攻击，但是他却因着上帝的帮助，在每一次他被攻击的时候，反而扫罗显得更加混乱，更加无力衰弱，大卫反而见得更加坚定，更加强韧。在上帝的美善的恩典面前，在上帝美善的拯救当中，邪恶是显得软弱无力。今日我们有没有听到我们所在的社会，我们世界的呼求的声音呢？当我们见到今天香港当权的人士是有权使到尽，出现一些很不对等的处理，龙门任搬，为了要打击某一小撮的人，当要打击攻击某一小撮的人，却要让更多的香港人失去他们的权利，甚至他们的自由。回归后的六年和我们今次过去六年，由2012年开始，我只好感觉到香港是很不一样，感觉到香港的自由不断被收窄，令我想起我中学时候所读的一段的文章，这个《捕蛇者说》，如果你有读过呢，你跟我年纪应该差不多。《捕蛇者说》就提到苛政猛于虎，这个今日的世界，今日的社会存在着制造对立，失去信任，甚至年轻的人他们要闭口被囚，但是我们仍然深信在各种的艰难，就好像上世纪德国一位的学者，一位神学家潘霍华，他和他的时代的人面对着纳粹的政权，纳粹的迫害，在无论当时的犹太人或者当时的德国的教会当中，但是他写下的一段的文字诗歌是成为一首唱颂的诗歌，叫做《所有美善力量》。他当中说到，让饱受惊吓灵魂得到拯救，因为你为我们预备救恩。虽然我们面对着黑暗，但明白你的光在黑夜当中照耀。上帝会和我们走过这些日子，所有的美善力量来去环绕我们，帮助我们。大卫他遭受扫罗的攻击，但是他仍然以上帝为他的核心，以上帝为他生命的帮助。今日我们又怎样为着我们所处身的香港，我们的世界来去作出呼求呢？我们除了听到
人嘅一啲嘅哀声嘅同时，我哋点样为今日嘅香港嚟呼求咧？我想大家睇诗篇一百三十篇，请大家揭去诗篇一百三十篇。同埋詩篇一百三十一篇第九百頁同埋九百零一頁，呢度係其中兩篇嘅上行之詩，係我哋能夠去朝見親近上帝嘅時候，喺上帝裏邊嚟去面敬拜上帝嘅同時，同時得著力量面對我哋生活嘅處境嘅兩首嘅詩篇。我請大家咧。咁样啦，请姊妹咧嚟去读诗篇一百三十篇，弟兄嚟去读一百三十一篇，让我哋体会诗人点样嚟去呼求，点样让上帝嘅帮助嚟到当中。请弟兄啊，唔系请姊妹读诗篇一百三十篇。请弟兄读：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妄，我的眼不高傲，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使我心安稳平静，好像母亲怀中断奶的孩子。我的心在我里面如同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诗篇一百三十篇是其中一篇好令我哋熟悉嘅求助嘅祷告。嗰度形容到咧，我哋喺一人会喺一种嘅深渊嘅情况吓。我哋人嘅生活，我哋个人嘅生活，或者我哋所在嘅环境，有好多嘢会令我哋好似喺一种嘅深渊嘅困苦里边。所以第一节佢话：耶和华，我从深处求告你，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然后呢，在诗篇130篇和诗篇131篇呢， 有一个很相连的地方，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就是大家刚才听大家读这两篇的诗篇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的字眼是同样出现在诗篇130篇和131篇的？我估有啲弟兄姊妹睇到啊，不過大家咧好穩陣嘅，即係咧如果大家留意咧，第詩篇一百三十篇嘅第七節，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因耶和華有慈愛，有豐盛嘅救恩。呢一節咧係我哋今日傳統崇拜所用嘅經訓，因為我哋咧喺每個禮拜裏邊，我哋會讀三段，即係咧由舊約福音書同埋書信嘅经文之外咧，我哋亦都会读一段嚟自诗篇嘅经训嘅吓，因为呢个系一个我哋普世嘅教会会用一个嘅三年循环嘅经文嘅表里边会用到吓。咁今日呢个嘅主日，我哋用嘅经训就系嚟自呢个一百三十篇嘅七节啦。咁然之后咧，大家睇一百三十一篇第三节，佢话：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在这里看到诗人呢，他有一种的情况，他有一种很困难的情况，他要来去呼求。但是呢，你会发觉呢，诗人呢其实他没有讲到他的困难是什么的，他只是说我从深处求告你。跟刚才我们所看的另外 大卫两篇在洞里面的，即是在旷野的洞里面写的 诗篇有点不同的。即是那两篇诗篇是很清楚讲到他遭受一些什么的仇敌，或者仇敌是怎样要用网罗用刀枪来去攻击他吞噬他。但是呢在诗篇130篇呢是更加一个广泛的，即是是表达到呢其实我们人生活里面呢有很多不同的处境都可能令我们觉得困难，但是也都在当中给我们知道我们能够不帮助的，就是我们要仰望耶和华，我们要仰望耶和华，而且我们仰望耶和华的时候怎能够从仰望耶和华里面得帮助呢？第五节他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那里提到他要仰望耶和华的时候，是同时呢是期待，期待让到上帝的话，上帝的真理进入自己的生活里面和生命当中。上帝的话就是我们的帮助，当我们活在上帝的真理里面，我们就面对到各种的困难。他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我们今天呢 未必完全明白这个话，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等候天亮。当然今天仍然有很多保安呢他们要守夜的，但是呢我们的经验里面呢，通常的保安呢就都仍然会休息的，在他守夜的时候。但是呢在《伊路诗篇》130篇那种的等候是一种积极的等候，他不是很消极地去等事情的改变，或者那种的困难呢自自然然没了，不是一回这样的事，而是他是积极地等待光明，等待天亮的光明，同埋留意几时系光明嚟到，佢会留意住嗰啲迹象。当光明嚟到嘅时候，就可以开始通知其他人，或者开始同其他人一齐开始嗰一日嘅生活嘅安排。守夜嘅系为咗要睇到天光。同样，我哋嘅心等候系乜嘢？我哋嘅心系要等候。是为了主上帝，我们是为了主上帝来去过我们的生活，和来去等候我们的日子。而且我们在等候当中，我们要有改变的，我们要有什么改变啊？第三和第四节他说，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主啊谁能站得住啊？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他这里说到，当上帝救察罪孽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无论私人自己或者身边的各样的人，都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其实在这里，诗人给我们看到一个眼界，就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种的困难苦处，是来自人的罪，无论人自己的罪，或者是其他人的罪所带来被人的伤害。我们要从上帝那里得着拯救，得着赦免的帮助。罪的势力是对今天的世界有最大的影响。今天我们会看到香港的罪恶，我们看到今天的人心不断在逢迎上意，扭曲价值，弄虚作假，所以出现工程的问题，历史的档案可以消失。我们见到贫富的悬殊，工商的垄断，当一方面要说要提供更多的房屋，但是却是想带来更多土地的开发。刚刚这个的运房局局长才继续讲到，填海造地是十分之有效益的，500亿就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的土地。这一种的消费的思维价值，其实跟我们的旧约的圣经的思想很不同。我们今天当我们说我们香港要一国两制的时候，其实我们却不能够拿到我们国家的好处，拿不到社会主义价值的好处，反而我们不断在那种的消费价值里面来去扭曲我们的生活和对人民的需求。今天
我哋嗰种使用、滥用，然之后抌咗佢嘅心态，系不断影响紧我哋嘅生活，甚至喺房屋问题嘅处理上面都系咁样。事实上，喺旧约圣经里边有几个好重要嘅精神，佢话到我哋唔可以拿儿地界，我哋唔可以去贪恋人哋嘅土地财物，我哋唔可以去玷污破坏土地。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体会的，土地是上帝给人的礼物，他当然会继续让人有一个的经济的运作，但是在一个禧年的时候，就要让那些土地再能够分配，等人拥有上帝给的土地的礼物。社会主义的价值本来是可以让到人对于土地居住可以有好的分配，当然不是要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来去分配，这个就是过去社会主义所带来的错误的问题。但是背后那种的价值，让人能够人人有安居的土地，这种的价值是好的。但是今天我们的世界却不是这样。我们要求上帝的赦免的恩典，当我们求赦免恩典的时候，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要让我们行在正直的当中。所以我们不是消极的等待，我们要让上帝的话让我们行在正直里面。而且不单止这样，诗篇131篇他说，又说我心不狂傲，我的心不狂妄，我的眼不高傲，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使我的心去安稳平静。因为其实是诗篇131篇是提到要让我们，无论是我们自己或者甚至我们所处身的环境，都应该不要自视过高，也都不要轻看自己。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社会的问题。圣经学者彼得森 Eugene Peterson 这样译诗篇131篇，他说，上帝啊，我不敢当家作主，亦都唔想喺山头作王，我唔敢干预别人嘅闲事，或者雄心勃勃咁幻想着伟大嘅计划。我脚踏实地为自己培养一个宁静嘅心。今日又会出现有欺诈嘅罪行，有性欲嘅罪行，有家庭虐待嘅罪行，甚至性欲嘅罪行可以出喺教会当中，喺教牧同工当中。是因为我们人很容易自视过高，我们以为我们是可以来去掌管我们自己，甚至有权力的人就以为他有权力就可以没问题。但是结果就是这种的自高的时候，让人陷在罪恶里面。但另一方面，人也都会轻看自己，不断来去不断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大家留意第131篇的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安稳平静是要好像母亲怀中断奶的孩子，我的心在我里面如同断过奶的孩子。为什么用断过奶的孩子？不是说刚刚吃完奶的孩子，那里说断过奶的孩子就是表示，他仍然需要在母亲那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来去得到那种的好爱的满足。但是另一方面，他那份的满足或者不会是过分依赖，也都不会是一份不断的欲望。如果对一个未断奶的孩子，当他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会不断要求，不断掠来去吃奶的。今天我们如果我们轻看自己的时候，其实无论扫罗或者大卫，他们都不断有一些声音告诉他们，你不配作王。当扫罗攻击大卫的时候，就是要告诉大卫你不配做王。但是扫罗他自己为什么要来去攻击大卫，就是因为他心里面也都有声音说，我不配作王。今天不是有那个位份就表示你真的能够做到那个职能。今天有权的
唔一定等于佢配有嗰个权位，或者冇嗰个职位嘅人唔等于佢冇嗰个位份，而系最重要系我哋点样你去喺上帝里边活出嗰份嘅位份。今日香港，我哋可能都系自视过高，对于我哋嘅智慧，对于我哋嘅自主性、独立性，对于我哋嘅竞争力，对于我哋嘅即系咧嗰种嘅品质管理，但另一方面，我哋又都会轻看我哋自己，我哋要好依赖我哋嘅国家，我哋要喺强国嘅大湾区里边发展，我哋要能够咧喺一带一路里边向外闯。但系诗篇呢度话俾我哋听，我哋要认定上主成为我哋嘅帮助。当第一百三十篇同埋131篇嘅以色列啊，我哋可以用香港嚟去取代，我哋都可以好似诗人咁发出一份嘅祷告嘅呼吸。香港啊，你当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慈爱，有丰盛嘅救恩，佢必救赎香港脱离一切嘅罪孽。我哋系咪能够咁样嚟去为到我哋嘅香港嚟去祷告，以致我哋嚟去仰望上主，仰望主嘅拯救，能够帮助我哋？我同大家分享一小段作，我21年前写嘅小段嘅嘢嚟去作为今日嘅讲道嘅结束。喺21年前面对香港回归嘅时候，我曾经写过其中一段嘅小嘅说话，就话我对生活中所经历嘅各样事物，系愿意完全以建基上帝嘅信心去面对，立志不被政治时局等外在因素影响自己对时代嘅回应。当然明白外在的因素时局的发展非我所能预计和控制，也都会影响我的信心，但上帝的信实和上帝是乐于同在历史当中同人同工，确信上帝能够带领我们面对各种的变迁。当我们会恐惧软弱的时候，求上帝赐勇气和加我们力量，求主帮助我们。